来到这块陌生的地方。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要去哪里，有些人过来的时候因为知道儿女在这里啊，我要到儿女那里去和他们同住。有些小孩子来的时候，哦，爸爸在那美国，我要到爸爸那里去。其实我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一下子还不知道到底会去哪里。虽然两个大学有告诉我他们愿意录取我，但是奖学金还没有落实，所以我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去哪里。可是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一种特别的平安。我知道上帝必预备我的路。我身上带着5000块钱，1995年带着5000块钱来到美国，啊，是开会过来。但我也知道，但是我的行李箱里，就是一般学生的预备，装满了所有长期在美国住下来这个打算。当时候进来美国的时候，签证给我30天的时间，但我一点也没有担忧30天之后会怎么办。我们很多人都是很幸运的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幸运的蒙福的人。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很特别的，你知道他所处的一个环境，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，在加勒底的乌尔，也就是今天的波斯湾的地方，有一个人叫亚伯兰，我们暂且叫他亚伯拉罕，因为上帝叫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，我们就按照使徒行传里讲的，就叫他亚伯拉罕。有一天上帝向他显现，呼召他，跟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主，到我要你去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听见这个声音要离开，但是他同时又听见一个声音说要去，离开可能比较容易一点，好，我就离开这个地方，但是去哪里上帝当时没有告诉他去哪里。我刚才特别提到说，当你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两点要离开中国到美国，但是如果上帝跟你说你要离开中国，你可就麻烦了，可能心里就作难了，去哪里。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亚伯拉罕的经历能够对今天有我的每一个人有什么帮助呢？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特点，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，但是亚伯拉罕所处的这个年代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下，为什么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呼召领导他。如果你看这个家谱的话，很发现很奇妙的一点，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代，从亚当开始，世上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呢？越来越坏。在上帝的面前，这个世界上就是满了罪恶，上帝不能再容忍，所以就发生了一个洪水的审判。但是在洪水的审判当中，上帝的爱和怜悯 保留了挪亚一家的人。神祝福挪亚和他的一家人，因为什么？就挪亚在神面前的信心。当时在上帝的眼里，就挪亚是个义人。这个义的关系也体现在以后挪亚听从上帝的吩咐，叫他预备一个方舟，挪亚照样行了。但是挪亚之后，人类又开始繁衍，遍满地面了。这个世界又变成什么样了？按照考古学家的发现的话，他们说，在那个时代，在中东波斯湾那一带，人们习惯于拜偶像。拜什么偶像呢？差不多是拜月亮神。其实在那个时代的时候，比如说在中国，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我们中国的情形是怎么样的？其实我们中国的祖先拜上帝是一种非常淳朴的、一种简单的宗教的信仰。那时候还没有众多凌冽的偶像和其他的宗教，我们的信仰非常的单纯。比如说那时代啊，皇帝就开始祭天了，非常简单的一种祭祀的仪式，在郊野、要荒野的地方祭天，把牛或者羊作为祭物献给上帝，皇帝亲自在祭祀的时候，他是做主理，让上天祷告。上帝祷告无非是两件事情：一，为自己的罪祷告，为百姓的罪祷告，求上天能够赦免他的罪；第二，祈求上天祝福他承受，祝福百姓能够丰裕。啊，当时在我们中国，宗教的情形是非常的简单。当然，我们中国人对上帝真正的认识是不全面的。可是在那个时代，在波斯湾那个地方，在古代巴比伦的那个地址，人已经完全偏离了上帝的教导，偶像是成为他们的神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上帝又是不能容忍了。他看着人的堕落这样下去的话，就没有希望。就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，上帝向乌尔的一个人显现，跟他说话。那个人叫亚伯拉罕。上帝告诉他说：“你要离开你的本地、本国，或者说本族和本家，到我让你去的地方。”那这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吩咐，一个呼召，一个命令，我刚才提到说，也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：一是离开，第二是要去。离开一个地方，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那我用个图来表示的话，啊，这是一个啊箭头。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，离开这个 A 点，这是他的呼召。但是呢，上帝没有告诉他说这个 B 点在哪里，去哪里，没有告诉。但是我们人呢，习惯的思维是说，你要叫我做什么，你要叫我离开，那么你要还要叫我去哪里，要不然那离开就毫无意义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人告诉你说，哎，你不要待在这个房子里，那你就觉得，哦， 去哪里？有碰到弟兄姐妹，他们说：“哇，心里好难，不知道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旨意，要我到达那个不定点到底在哪里？”我想你，如果你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，你肯定还在想，上帝呢？你要我做什么？你要我到达哪里？比如说你的职位要做成什么？比如说你将来的贡献到底要到达哪个程度？你人生要到哪个境界？你可能都会想，这我到底下一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？但我们基督徒又知道，常常这好像不很清楚，上帝啊，等下我们会分享为什么上帝好像没有告诉你一个很长久的计划，有的时候会，有的时候没有。上帝没有告诉亚伯拉罕离开 A 这个地方，这个 B 点在哪里？上帝没有这样做。上帝只告诉他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，但是后面那一句话很重要。上帝并不只是告诉他离开，上帝另外告诉他那一句话是很重要。他说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有一个神学家就说，这上帝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去哪里，因为上帝要亚伯拉罕每天都跟随上帝啊。你有没有过经历，有个朋友说，哎，你到我到我们一起到某某家去，但是呢我也忘了他家的地址，也说不出来，但是我知道怎么去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有没有过？哎呀，那你说给我画个地图吧。那你说，哎呀，地图我又不会画，你跟着我走吧。那你说 OK， 那他前面开车，你就跟着。你知道大概会去哪里，但是你不知道这条路线，你这种情形下怎么处理呢？怎么办？紧紧的跟着，不要跳掉了。是，这是很要紧的一事。但是在前面那个领路的人，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在前面开啊，他的眼睛常常那个在反光镜里看着你的车，对不对？你带过来，你肯定带过来，你常常看看，哎，他有没有落后了？我看不见他的车了，还是看得见？如果你看见了他的车呢，你觉得哦，他还跟着我，他不会丢。但是，一旦你看不见他的车了，你就会慢下来，在路边等一等。上帝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去哪里，是要亚伯拉罕时时跟随上帝，更有信心的依靠他。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本族、本国、本家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？在那一个敬拜充满了偶像的地方，人们都在敬拜偶像的一个地方，神却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里。上帝有个什么目的？就是在经文的后面我们就看得清楚，上帝有一个祝福要领导亚伯拉罕，一个个人的祝福。上帝说，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伟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 唯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个罪恶之地的时候，他有个心意，是要祝福亚伯拉罕。第二，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世界上所有的人。但是离开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领受这个祝福是特别的重要。那很有很多的朋友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有这个感叹，是什么呢？这如果说我们没有机会来到美国，今天仍然在中国的话，你认为你还会是个基督徒吗？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信耶稣，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来摆脱很多传统和文化的影响，没有办法能够摆脱许多人事关系所带给你的压力。我也在想自己，虽然我在中国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呼召，自己曾经也试着努力怎么样能够讲道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仍然在中国，这我能够放弃世上的工作做一个传道人，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。这是我今天，比如说前两年活回到中国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多的压力，比如说跟我的亲人在一起，跟我的亲戚在一起，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无穷的压力。我曾经收到一封 email， 从我哥啊，那封信啊，从我哥哥来的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会选择做牧师呢？”当我回去跟我舅舅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一赚钱啊，钱才是重要的。”我去年回中国，夏令营结束了，所有的老师都回美国了，那我自己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里，我是希望说看一些朋友，探访亲戚，但发现我并不受欢迎，真的不受欢迎。我有三个舅舅，一个阿姨姨妈，从来没给我一个打个电话，哎，佳倩啊，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吃饭了。就我一个人待在旅馆里。我有个哥哥，他常常来看看我。有一天他约好了，他说后天，他说到我家吃晚饭吧。那我说好啊，可是那一天呢，我等到5点钟，他也没来，电话也没打来，所以我一个人走到街上逛啊逛啊，碰到一个小店，我就去说哎，吃点，自己买一点吃的，吃了一碗面。面吃完了，我哥哥打电话来，哎，他说你在哪里啊？啊，我说啊，我刚刚在街上吃了面。他说哦，原来是什么？其实我哥哥很想跟我一起吃饭，但是他的家里面，他的妻子啊，他的丈人啊，都因为我是牧师的关系，他们都不希望我说啊到他们家里去这样吃饭啊。那天晚上我是好伤心，真的好伤心。我有的时候甚至会抱怨我的哥哥，我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两个弟兄，我们两个关系很好，真的。但是后来一想，我说，有些事情，你知道，身不由己，是不是？真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今天能来到中国的话，如 来想做传道人以前，我就跟我妈妈我哥哥说，哎呀，上帝呼召我要做传道人，准反对，没有一个人同意的。如果你今天能来到中国，你跟你的亲戚朋友说我要信耶稣了，人家就骂你傻瓜呢，信什么什么迷信呢，你头脑昏了。但是上帝的恩典，你离开了那个地方，离开了很多传统和文化的影响，你有一个单纯的心，听见福音的时候你愿意接受了，离开一个地方。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仍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对这个世界我觉得很有很大的影响，包括我们在这边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回到中国之后，也知道他们信仰的生活有可能一路前程。我就听到有一个例子，先生被公司派到中国去工作一年两年的，他还留在这边。他去以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的弟兄，但是在那边一段时间以后再回来探亲，他看见牧师的时候，他眼睛都不敢直直的看着牧师，不敢正面的看着牧师，夫妻两个开始吵架了。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够出不受这些的影响呢？我们虽然不能从肉体上说脱离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从灵里面，从心里面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限制，罪恶的影响，黑暗的影响。如果我们生命，如果我们有心服侍上帝，如果我们心被上帝的呼召，其实我相信上帝呼召每个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，越来越像耶稣的生活。如果我们没有脱离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影响，黑暗的影响，那我们的生命不可能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那个程度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智，听见上帝呼召的时候我们愿意离开，心离开这个世界。到哪里？上帝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到哪里去，只告诉他，你跟随我，到我要带你去的地方。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跟随上帝的引导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到了迦南地之后，上帝说：“我就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那时候亚伯拉罕才清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早一点讲，亚伯拉罕永远不会接受，没有办法接受，是个游牧民族，犹太人一开始就是游牧民族，没有居所，没有他们自己的地方。当亚伯拉罕的太太死了之后，127岁死的时候，连块埋葬的地方都没有，在迦南地当中向当地的人买了一块地。然后上帝事先告诉他说，我要把那块地赐给你，你去吧。亚伯拉罕准不敢去，但是当愿他愿意跟随上帝，一步一步走到那里，然后上帝跟他说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是啊，上帝跟亚伯拉罕祝福说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。这个大国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希伯来文啊，这个国啊，如果用拼音来写的话是 G-O-Y 啊，这个是国的意思，跟我们中国人的发音很相像，这国啊，这 犹太人讲的外邦人的时候，其实用就是用这个国的意思。为什么一开始只用国或者国家来代表外邦人？因为犹太人没有国家，有国家的就是外邦人。但是上帝说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。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？有人民。一个国家意味着有政府。一个国家意味着有自己的语言。但是亚伯拉罕他说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。这可以说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非常带着讽刺性的，或者是刺痛心的一个应许。他七十几岁了，没有儿子，七十几年没有儿子，几乎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他太太已经过了生育年龄。上帝跟他说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。中国人现代人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就不愿意生孩子，但是在古代，在我们中国人还是在传统希望多子多孙，当然现在有点变化了。在以前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，没有子女好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但是上帝有这个意思。上帝让他在七十，在一百岁以前，那当然八十多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，但是在以前，上帝一直让他思考一个问题。生命的延续到底是什么？他想了好多，亚伯拉罕想了好多，生命真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如果有了孩子，哦，我的生命的延续就后代去了，但是他没有的时候，他会想，我一生到底是干什么？活着为什么？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上帝给他一个应许，给他要成立一个大国，有自己的人民，有自己的政府，将来有自己的语言。但是这一切对亚伯拉罕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朦胧朦胧的图画，甚至可以说上帝只是给他一张纸，将来怎么画他还一点都不清楚。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离开了本地本族本家，将来要怎么样呢？你是不是也常常的问呢、啊、上帝，你到底要带我到哪里？有的时候我们很注重我们自己到哪里， A 和 B这两点我们很在意，特别是 B 在前面那个点，将来的那一个点。但我把这个图放在上面的时候，你可能就知道这是什么，蛋白质合成。如果我只是举个例子啊，今天很多人得糖尿病啊，因为胰岛素合成不足了。但是有一个氨基酸，要被用来合成一个胰岛素的，比如说啊，要被带过去。你知道这个氨基酸，它会更，它应该在于它是排在这个肽链的第几号，还是说它应该在这个整个的蛋白质的功能里面对整个身体的影响呢？有些人，世界上很些人很在意我排在第几位，我放在哪个位置，他们很在意放在哪个位置，他们很不在意我到底在这个家里，在教会里面，在整个人类世界里面，我能起到什么作用。上帝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你会排在第几位，上帝可能只是给他一个比较大的图画。所以当上帝把一个开放的呼召放在亚伯拉罕面前的时候，他希望亚伯拉罕去思考， 生命到底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，他们祝福到底是为什么，只是为自己还是为着整个的人类，还是为着神的国度，一个开放的护照。一个开放的护照也意味着你要随时的顺服上帝的带领。当很多人就是要求上帝祝福的时候，他只希望上帝祝福他所想要的，但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走到他不愿意走的路的时候，他心里就不愿意顺服。一个开放的护照真是需要一个人有绝对顺服上帝的心智。另外一点，当上帝的呼召领导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当上帝告诉他上帝应许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没有问一个问题，你没看见？亚伯拉罕没有问一个的问题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你如何使我成为一个大国？你如何使我的名成为大？那个信心的榜样才如此。所以有解经家说，上帝要求于亚伯拉罕的是闭着眼睛的信心，但是闭着眼睛的信心和盲目的信心，或者说是瞎眼的信心，是完全两回事情。我记得小时候特别的经历，我大概30岁啊，那时候还是生产队的时候，从我家到我舅舅家呢，有一条比较宽的沟啊，那走过去不是跨过去的。我这是记得太清楚，因为厂长生产队里面厂长开会，那我爸爸呢也是生产队里一个小的什么，所以晚上常常会去我舅舅家开会。那么他总是把我驮在背上，哎呀，开完会回家的时候我是半睡半醒的，我有的时候很担心的，他一跨的时候我的心就会一沉，哦，要下去了。但是我知道我爸爸背着我，那不用怕，我常常说不用怕，我这么小我真的记得这件事，是自己告诉自己不用怕，在爸爸背上啊。用一种完全的信心来仰望这位天父，并不是说一个盲目的信心，那是说你自己可以闭着眼睛，只要听从他，他必引导你走一条祝福的道路，一条正的路。上帝不会引导你走歪路，上帝不会引导你进入诅咒里面，上帝要引导你进入祝福里面，进入他的恩典里面，不仅是对你，而且是对别人。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开放的护照，使他的生命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笔点，这个笔点连起来就是成为他生命的轨迹。有的时候我们想得太远了，5年以后我要做什么，10年以后上帝你要告诉我要做什么，20年以后我在想着，如果上帝告诉我我会活到哪个时候，我心里烦死了。没事的时候又想到也许是80岁那天，也许50岁60岁谁知道，但是我会常常想到这件事情。如果我想在那 是那一天上帝要就回天家的话，我很多事情都会放下了，不去做了。但是上帝没有告诉我哪一天我会回天家，所以每一天怎么样都为主而活，就干掉诅咒，过着每一天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。你愿意知道上帝告诉你哪一天你要回天家吗？我想你不应该问，相信上帝吧，他会祝福你，跟随他吧，他会引导你，他要使你的脚有力气，他要使你的心有喜乐有平安。如果你有亚伯拉罕一样完全依靠他的信心，上帝给你一个开放的护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今生每一天，我们都能够跟随你的引导。